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欢迎大家收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Tony。那最近呢 ,ESG 的这个主题呢非常的热门，那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奇，但又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样的一个主题哦。那我们特别邀请了瑞银投信的基金经理人魏小伦 Helen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Hello Helen,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的基金经理人，我叫 Helen。
我们都知道最近有两个重量级的国际会议登场哦。第一个呢是所谓的 G20 高峰会。那另外一个呢是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又简称 COP26。那这两个会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气候变迁的做法以及承诺。那不过呢在 G20 的会议上，各国的领袖对于因应气候变迁的作为犹如蜻蜓点水哦，缺乏承诺，所以遭受了全球舆论的诟病。所以大家呢把关切的眼神呢都放到了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上。那所幸呢在这边有全球许多的金融业者跳出来，自己的地球自己救哦。那承诺在最根本的这个决策过程上面，把整个碳排放纳入未来提供融资管道的一个考量哦。那这也代表着碳排放将从金融决策的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哦，直接横空出世哦，串升成为我们金融决策的一个关键考量。那在这边身为金融从业人员，我们也感觉到与有荣焉了。那这些许下承诺的金融业者呢，正式的名称叫做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那净是干净的净，零是这个零和游戏的零哦，那简称 GFANZ。那它的成员呢，包括了450多家的金融机构，那其中包括了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业者、证券交易所、信评公司，还有指数供应商哦。他们的资产管理规模总计高达150兆美元哦。那这样的规模也足以在2050年之前哦，融资超过100兆美元这样子的金额哦，来因应气候变迁所需要开发的这个新技术的应用。那也足以让企业和投资机构创造庞大的这个投资商机。那这也是我们最近常常提到的这个绿色金融的趋势啦。那这样子快速崛起的这个绿色金融趋势哦，那势必在未来会创造一个庞大的投资商机哦，那也是当前投资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的投资风向。那其实这也是 ESG 概念的一个投资哦。那谈到 ESG 的一个投资，那投资人最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要符合欧盟颁布的永续金融揭露规范，所谓的 SFDR。那符合这样的一个规范架构下面的基金产品呢，才能称得上是 ESG 概念的一个基金。那到底 SFDR 又是什么？那它又包含了哪些要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主题哦。那是不是可以先请 Helen 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 SFDR 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相信到现在还有很多投资人都是不太清楚哦。所以在这边我想请你为大家好好科普一下。
好的 ,Tony, 你说的没错，其实 ESG 投资啊从去年夯到今年，而且今年的热潮有越来越加温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发现说各大基金业者其实开始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强调 ESG 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重量级的规范 SFDR。那 SFDR 的全名叫做欧盟永续金融揭露规范，那它在今年的3月10号起正式生效。那 SFDR 规定说呢，只要在欧盟营运的投资公司，你就必须在公开说明书标示是否属于 ESG 基金，而且根据投资策略 ESG 程度的不同，要区分成符合第六条、第八条以及第九条类别的基金。目的就是希望说呢，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披露和审视 ESG 的落实程度，希望能够剔除那些打着 ESG 名号的一个漂绿基金。所以说 SFDR 上路之后呢，推动了各基金业者，尤其是有在欧洲营运的这些公司，开始加速开发 ESG 相关的一个产品，或是对现有一个传统的产品做一个转型。那根据晨星9月底的数据，在 SFDR 3月上路之后啊，其实全球的永续基金的资产规模在6个月内成长了一倍，来到了 3.9 兆美元，显示说哦，其实这个 SFDR 上路之后对 ESG 投资有个巨大的影响力。
好的，谢谢 Helen。 那所以说刚刚 Helen 提到的重点，简单来说有三点。那第一点就是欧盟从2021年3月份开始正式以这个欧盟永续金融揭露规范，也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 SFDR 来去统一 ESG 相关资讯的一个揭露。那第二点就是针对的这个 ESG 落实的程度呢，我们分为第六条、第八条跟第九条类别的基金哦，那希望能够去剔除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些 ESG 基金哦，也就是刚刚 Helen 提到的这个漂绿基金。那第三个，其实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推动整个业者对于 ESG 的一个实践，以及提高相关产品的一个规模。那刚刚 Helen 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漂绿基金啦，那什么是漂绿基金呢？我在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漂绿基金就是打着 ESG 的名号，但是它实际上它在它的投资组合、它的投资流程哦，对于环境、社会还有公司治理这些议题上面的关注哦，并没有相关的实践还有做法。那在这边我就想请问一下 Helen 了，那是不是可以再请你们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第六条、第八条跟第九条的具体内容呢？
好的，没问题。其实简单来说啊 ，SFDR 第六、八、九条，你可以想成 ESG 投资的三部曲，也就是纳入、绑定和影响。那首先 ，SFDR 第六条的呢，就是 ESG 投资的第一步，纳入 ESG。只要你在文件中有揭露如何将永续性风险纳入到投资决策，以及揭露说永续性的这个风险对财务的一个影响，你就可以算符合 SFDR 第六条的产品。那也因为第六条的基金啊，只纳入 ESG 的风险做评估，所以 ESG 的程度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会通常称为符合 SFDR 第六条的基金称为泛 ESG 基金或是浅绿色的基金。那再来 SFDR 第八条的话，就是 ESG 投资的第二步，叫绑定 ESG。 那符合第八条的产品呢，是指能够促进环境或社会特征的基金。那这个基金呢，必须致力于挑选提升环境社会特征的一个投资标的，而且投资的企业呢，也必须遵循良好的一个公司治理。所以第八条的基金，不管是投资策略跟标的，都要绑定 ESG， 可以说算是真正的 ESG 基金或是绿色基金。那最后呢 ，SFDR 的第九条就是 ESG 投资的最后一步，产生正面影响。那符合这个第九条基金呢，要具备一个永续的投资目标。像是有助于实现环境啊或是社会目标，所以像是再生能源、性别平等或是脱贫都是相关的一个投资主题哦。那 SFDR 第九条呢，基本上就是可以算是 ESG 投资的一个最进阶。那投资在这一类的产品呢，其实是真的可以对环境或是社会造成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深绿色的基金。而且要被归类成第八条或第九条基金呢，其实要遵守更详细的规定，包含像是你的投资目标要描述说如何考虑 ESG 的特点或是永续发展的目标。那对于如何评估及监测 ESG 或是选择永续投资目标的一个方法呢，也要揭露，像是资料来源啊、筛选条件以及相关永续的指标都要有详细的一个规定。因此总结下来，我们可以说符合 SFDR 第八条或第九条的产品像是所谓的一个真 ESG 的基金，它的绿化程度也是最深的哦。
好，那谢谢 Helen 哦。那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就 ESG 的程度来分别，如果我们以这个热门的智慧型手机的规格来形容呢，那第六条呢就是减配版的这个 ESG 基金，那第八条呢就是标配版的 ESG 基金，那至于第九条呢就是最高规格这个所谓 Pro Max 这个 ESG Plus 等级这样的基金了。好，那我要继续来打破砂锅问到底了。那我再请问一下 Helen 哦，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这一波快速崛起的这个绿色金融将带动庞大的这个投资商机哦。那落实在整个投资商品上面，投资人又有什么样的投资产品可以去做选择？那简单来说好了，那瑞银资产管理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有没有采取特别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
是的，如刚刚我们所说啊，要挑选真正欧盟认证的 ESG 的投资商品，你至少就要选择标配版以上的 ESG 基金，也就是符合 SFDR 第八条或是第九条的基金。那瑞银呢，身为欧洲领先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啊，我们也一直在大力推行永续投资。举例来说啊，从今年开始，我们瑞银投信总代理的境外基金将陆续转型成符合 SFDR 第八条规范的永续基金。我们到今年的下半年为止，预计将转型 为第八条的基金高达12档，那其中包含股票、多元资产以及货币型等等基金。而且这里的股票基金是涵盖各类市场标的的哦，包含像美国股票、欧洲股票，还有产业型的医疗保健等等基金。那根据晨星的统计啊，其实截至今年9月，瑞银资产管理在永续投资的一个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是排全球的第6名，显示说其实我们瑞银资产管理在永续投资上的地位以及对于永续投资的一个承诺。那我们认为说其实符合 SFDR 第八条或是第九条的永续基金或是所谓的影响力的投资基金，它所蕴含的一个未来的投资机会是更大的。所以我们瑞银资产管理未来创新跟转型的脚步也会持续加快，希望说提供给投资人更多更好的永续或是 ESG 的产品，让投资人想到 ESG 投资就想到瑞银。
好的，谢谢 Helen 的分享。那所以说在2021年下半年，瑞银投信代理的境外基金将会有12档会完成转型哦，那将会符合 SFDR 第八条规范的这个基金，也就是真正的这个 ESG 基金哦，就是标配版的 ESG 基金。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关于 ESG 的议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 Helen 今天的参与，那也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